弟兄姐妹，早上好！感谢主哈啊，今天真的诗歌这样子，真是上把火点在我们的心里面哈，唱了我们大家非常的澎湃，心里火热的哈，真的是要来爱神啊，来爱神的家啊。这一次呢，主日信息是由约瑟弟兄和我们一同来分享啊。当我们两个在为这个信息交通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个世代是一个没有城墙的世代，所以神的儿女实在非常的需要起来啊，来建造、重建神家的城墙哈。因为这个世代真的是想到哦，真的有各种各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啊，令我们意想不到的哦，不管是道德的底线哈下来，还是说疫情、战争，我们看到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令人沮丧的事情啊。那我们想到，如果没有城墙，那将会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哈。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城墙，仇敌就可以随时自由的进出。他就可以任意的在那里进行偷窃、杀害、毁坏。那我们将看到说，我们目前我们的环境，看到这样社会这个世界真的是动荡不安，人的心好像所有的安息都失去了。那我们真是在这个世代里面好像找不到一个那个安全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是我们个人、我们家庭还是教会，我们实在需要真的都起来能够一同来守望，一同来建造。那我想我今天会分享前半段，就是重建城墙，免得再受凌辱。那我先来分享重建城墙的属灵意义和呼召，这个点。那我们请我们一起先来读尼希米记二章17-18节。好，请。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么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地做这善功。阿们。弟兄姐妹，当我们研读以色列的王国归回史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人会和我一样，就是你心里感到非常的沉痛，看到神家那样子一片荒凉，看到神的百姓在那边拜偶像，远离神，也看到就是那个百姓到一个地步就亡国了，然后就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但是当我们在看到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样子说，他们就是能够在那里有那个重建的这个榜样，我们心里就觉得哎呀，非常的被鼓舞。就当尼希米呢听到那一些从这个圣地回来的人，被掳归回的剩下的人，在犹大的那个地方呢遭大难受凌辱，并且呢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个尼希米听到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悲伤，就在那边哀哭。但是呢当他祷告神了以后呢，他就自己就回应了神的呼召，那他就进一步的就是能够说也把他神给他的这个重建的这个呼召能够呢传递负担给这一批回归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然后让他们呢能够说真的点火在他们的当中，使这一群百姓呢众人如同一人，他们都起来征战，起来重建城墙。那我看到这样真的是一幅非常令人心就是令人鼓舞的一个画面。那重建城墙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属灵有一个三方面的一个意义，属灵的意义。第一个呢就是保护 第二个呢是分别的界限，第三个就是见证。好，那我们讲到第一个保护的时候，我们想一个没有城墙的人，好，那他呢就是常常会被仇敌欺骗辖制。好，那一个没有城墙的家庭，好，那就很容易呢被仇敌攻击破坏。那教会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城墙的教会，就很容易呢受到仇敌的分裂或者是拆毁。所以我们心里一定要非常的警醒，而且呢我们的心呢也是需要有城墙的保护。如果我们的心呢就是没失去了这个城墙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会被仇敌的火箭射中，我们就会有一些呢负面的情绪，有一些那个负面的心思意念，可能常常就会想到说，哎呀，批评论断啊，嫉妒纷争啊，这样等等的一些哈，会把我们属灵生命拉下来的这一些负面的情绪哈，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心来筑一个城墙哈，那。当我们想到说，哎，在教会的里面呢，啊，如果说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有这个属灵的拉一条这个属灵的准则的时候，我们呢，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就会想到说，哎，它是受到神的一个保护的里面，因为城墙啊，就保护，当我们都被神圈在他的一个城内的时候。好，那我也想到说，像有一首诗歌，我们以前经常在唱的哈，就啊《圣徒诗歌》677首，就“美丽锡安，我神圣城”。它其中有一段，有一句的歌词提到说：“救恩强援四围环绕，尽可耻笑众仇敌。”当这个歌词呢，我读的时候，我常常唱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要感谢神。神的救恩呢，就是我们的墙垣，就是我们的城墙，它就环绕在我们的四围，在那边保护我们，在那边免得我们受到仇敌的攻击。那我想到说，我们有这一位主耶稣，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那带领我们征战得胜，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世代，我觉得常常好像那个听到一些消息就会属灵下沉哈，所以常常需要神这个把我们带到他这个救恩的城墙的里面哈，受他来保护。那第二个呢，那个城墙的意义就是分别的界限。我想城墙很清楚，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是一个准绳啊，它也可以是一个原则啊，它能够帮助我们啊做一个分别。好，这样把属神的、把属世界的、把属灵的、把属肉体的，好，把圣洁的和不圣洁的，好，等等等等，都可以分开，光明的、黑暗的，好啊，属天的、属地，都可以分开。所以，当我们有了一个以神为这个标准来分别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知道说，哎，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事情是得罪神的。好，那我就想到说，以赛亚书他56章7节那边讲到，我想我读一下哈，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当神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看到神这样子真是在那边就能够喜乐，我们也喜乐，而且我们蒙福。我们知道神对教会的心意，他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万民祷告的殿。那另外呢，我们就看到说，那个神他常常就是借着把那个祷告的权柄给我们，让神的儿女可以借着祷告的权柄在地上 执掌神的权柄哈。所以呢，我们就是常常呢来到神的家中，像我们礼拜二的祷告会，或者各个小组常常也都有区祷告会、小组祷告会。我想神很喜欢我们能够来到他的祭坛面前，我们同心的为众圣徒、为着神家来守望祷告、扬声祷告。我们真是就在那个祷告求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神真是常常呢借着我们的祷告，能够那个使仇敌的作为都能够退后逃跑，能让神的祝福能够不打折扣的能够成就在他的教会中哈。所以真的是让我们能够一同的来祷告，真是非常的重要。另外我就也想到说，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那边有一节讲到主耶稣洁净圣殿哈那一段话，那个我读一下哈。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主耶稣再次的重申，在这里再次重申，他的殿要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不能在这里做买卖哈。我记得呢，以前有一位姐妹，她在我们当中呢，因为她是从事保险的哈，和那个直销的，好，那当然这个是没有问题哈，但是呢就是说在神家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谈生意的事情，不谈买卖的事情哈。所以当弟兄姐妹反映的时候，那我们跟同工呢，我们就为这个姐妹为这件事来祷告，希望要把这个重要的原则来告诉她哈，就是真是我们来到了神家，我们就不做买卖哈。那神家就是万民祷告的殿，像我们教会的祷告室常常有看到弟兄姐妹在我们周间办公室这样开这个 open 的时间呢，就会有弟兄姐妹在那边祷告，为着家里个人的事情，为着小组的事情哈，那个有他自己有负担的事情在那边祷告哈，我觉得非常好。那感谢神哈，真的祷告走在前面，神就在他的心里做工。当我们跟他交通的时候，哎呀，这个姐妹听到说，竟然这个这么重要的原则哈。而且如果这样子做的话是不讨神喜悦的，哎呀，他就很欢喜领受，他就愿意顺服了哈。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常常在我们祷告的里面就看到他走在前面为我们开路。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城墙呢可以是一个见证哈。在以弗所书那边特别说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基督就是教会的头，那教会是他的身体。那耶稣基督呢，他所有的丰富他都给了，都彰显在他的教会的里面。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在一起在身体里面配搭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在这里有合一的见证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够活出这个得胜的生命，也能够彰显耶稣基督的丰满啊，彰显他的荣耀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哈。所以呢，我们就是不管是我们个人或者我们家庭教会啊，那我想说我们SVCA 有一个使命。好，我们当中可能蛮多人都会背的哈。那会背的要不要大声的讲，我们的使命是个人，无论个人、家庭与教会，盼望都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阿们。所以我们教会呢，牧师师母常鼓励我们，听到还要行道，我们要真的是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侍奉中，我们真是能够凡事尊主为大，真是凡事呢都能够来荣耀神，能够成为他的见证人。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不仅神喜悦我们个人做他的见证人，也整个教会就是团体 团体的基督一同来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感谢神借着这个城墙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仅被保护，我们不仅被分别，而且我们还可以活出这个见证来荣耀神。那当我们环顾四周的时候，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呢，大部分的都是一些负面的消息，而且常常会令我们感觉痛心的消息。那我们看到俄乌战争还是持续在进行，然后看到 COVID-19 它也真的是仍然在肆虐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我们周围的周围认识的人，我们的同伴他们这样子染疫那我们实在这段时间，我们常常要彼此的代祷，求神来医治那我们当中不管是染疫的，还是有重病的，有生病的还是就是家庭有需要，经济有需要，各方面教养孩子的，我们都需要彼此的代祷能够真的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特别需要肢体能够活出那个基督的爱来。而且呢，我们又看到那个目前的那个经济不景气通货膨胀这个越来越严重所以呢前天呢我就在华尔街日报看到他们一个公布的一则民调他说由于通货膨胀指数已经站上40年来的最高点了，所以呢又加上政治意识的形态的这个分裂，所以有多少美国的民众不满意现在的经济状况，大家要不要猜一下？50啊，那还要再上面一点，70啊，还要再上面一点，80啊，差不多83，这么高的比例，美国的民众对这个这个经济目前的经济不满意这样那不止这个，而且我们又看到一连串的这个枪击事件不管是在以前刚开始听到 shopping mall 后来就学校，甚至呢教会也有几所我觉得这真的是仇敌的攻势，真的是越来越猛烈这个原因呢，我觉得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世代是一个没有城墙的世代，那么所以仇敌呢，他常常能够自由的进出，就像约翰一书5:19那里讲到的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有没有大家环顾四围的时候看到，哇，不仅枪击案，而且还有入屋抢劫，以前是闯空门的，现在是主人在他也敢进来所以非常的可怕。但是让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呀，我们所处的世代好像四世纪时候的那个世代在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想我们属神的人非常的蒙福，是蒙神所保守的，但是还有很多人不认识神，他们是真的心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为，就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呢，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思考方式模式行为到了一个程度，就造成了说整个社会整个这个国家带来这样子伤害。我觉得这个实在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实在需要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环境，管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在神的里面蒙他保守，也可以不住的成长。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这个不仅呼召了尼西米，他也呼召了你和我。我觉得神把我们摆在每一个世代都不是偶然的，都有他特别的心意都有他特别的使命要我们来完成的。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呢，所处的这个世代呢，好像没有一个世代比目前这个世代更充满危机更令人忧心忡忡。你看像那个互联网就是它就是 日、哦、就是日夜、哦、没有时间限制，没有空间限制，他就到了你的家、哦、我们的孩子、哦、家人、哦、随时就是说如果没有管制的时候、哎、就被他捆绑了、哦、很多人好像有网络的捆绑啊，有各样的捆绑，好像仇敌他就是、哦、利用现代的科技常常这样在那边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呢，我们实在要过一个有城墙保护、有城墙约束的一个生活，我们非常感谢神。那我想我们这个真的这个世代真的特别的需要我们大家都起来，特别是我们基督徒都起来，真的是从我们个人、家庭、教会，一直到整个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国家，到整个这个的世代，我觉得从中心到圆周，整个全面的需要来重建，那个让这个仇敌呢，真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办法肆无忌惮的自由进出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再也没有办法说 有恃无恐的这样子进行破坏，大人迫害、小孩迫害，这真的是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我们真是需要这样子都起来。我们知道像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那边大家都蛮熟悉的，就是要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好，真的仇敌无往不透的在那边进行，他这样子真是遍地游行，那个在每个地方有网络的地方他都能够进入，然后他传似是而非的那些价值观啊、文化观念啊，他那样子就是在就是洗脑，或者是说让人好像所有的认知会起了一些动摇。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在这一点上来保护我们的孩子。所以呢，我们知道城墙的非常的重要。那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都 很清楚，当神创造了亚当，然后又为他造了一个配偶，那神就把这一对第一对夫妇放在伊甸园这个快乐的园子，然后呢把看守管理的责任来交托给他们。可是他们后来怎么了？失败了，他们后来就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警醒看守，所以就受了仇敌的欺骗，然后就整个这样子神的计划就被破坏掉了。所以这个呢损失你看看，就一点点这样子的不警醒，让这个撒旦有空隙可乘，这个损失是何等的大。那我们接下来看重建城墙的具体行动与见证。好，请我们一起来读尼希米记三章一到三十二节。我想我是摘要了几段那个要节，那我们可以看着这个看着 slide 我们来读。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里游，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科建造。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营匠马基亚修造到宁提人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营匠和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好，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讲当尼希米听到这个耶路撒冷荒凉的光景的时候呢，他自己就非常的勇敢，自己这样回来，然后一同带领他的手足一起在那边同心的建造神的城墙。当我们看到他在那里这样观察以后，他就按照实际的情况在这里分配的时候，我们看到非常宝贵的是，不管呢就分到哪一段， 每一家他们就是在那里，就是对着耶路撒冷，对着房子，就在那里修造。那虽然呢，他们在修重建的过程里面，看到内忧外患，那个仇敌一直来控告、来迫害来 discourage 他们那他们自己呢，也在建造的当中呢，也可能这样子软弱了，可能力气不足了，力量不足了就是会在那边当这样好像有点下沉软弱的时候，但是呢，很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们就坚持。完成他们分配到所负责的那一段的工程，所以我们看到，所以就是其次是，一共在耶利米记这个经文里面出现31次，每一个其次是就看到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家，他们在那里这么的勇敢的持守来建造神的城墙那当。这个52天过后，短短的52天，他那个城墙就被完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当我们每一个人神家在建造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有需要的每一个人不能少掉你，不能少掉我。如果我分配到那一段我没做，那一段就有一个 gap。那如果那个有 gap 的话，整个仇敌他就还是有缝隙可以进来攻击。所以呢，在这个建造的行列的里面呢，你和我缺一不可我们就彼此的需要那当然，我们看到这一段以色列的王国回归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实在他这段历史非常的宝贵，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镜，也可以来激励我们。不管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我们就可以靠着主，我们就一同跟我们的同伴起来建造那请我们读尼希米记第6章第1节，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那时我还没有安门扇。所以我们看到第6节这边就看到了，感谢神，以色列的全会众齐心在那里建造神的圣城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边第6章这第一节就写到说，整个工程没有任何破裂的地方。他们这样子的建造是这么的整齐，他们在神家活出那个合一的见证。我们知道，当神的儿女在主里面合一的时候，神的家就没有破口漏洞那当我们看到神的家哪里什么时候活出来了基督身体的见证的时候呢，那基督在我们当中就得到荣耀，神的儿女就得到祝福。阿们，感谢主那关于那个建造教会很多人都有不同的比喻，那我很喜欢萧祥修牧师的一个比喻那他在说那个建造教会呢，有的时候呢好像是球赛。那球赛我们都知道有观众、有球员、有裁判有那个有教练还有那个评论员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教练呢，他有一个主要的职务，就是平时他在训练他的球队，然后出谋，在比赛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出谋划策，有时候需要暂停，需要换人那裁判就是在判断依照当时的情况，好球、坏球，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正确的处理。那评论员呢，他就是在那里很像一个很站在一个局外人的一个角色，他就看到说，哎，这个球员打得好，这个球员打不好，这个这样是一个在评论那我们常想到说，那个评论员我们在神家一定要避免做评论员好像说，哎，这今天的这个饭食非常的好很好，哎，这次的年长关怀做得很不好这样子，这样就常常在那批评论断其实 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家人，当我们看到哪里有做不好的时候，哪一个同工好像力量够不上的时候，我们就为他祷告，或者当你力量有余的时候，我们就加入一起的服事，那那个整个 team 呢，那个力量就整齐了。所以 我想说萧牧师呢，他给教他给那个他们教会的那个建议，就是说哈，我们教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要做上场打球的球员哈，真的就是说在场上当兵一样哈，就在那边全力以赴，然后呢，大家就是这个全力的配搭，能够看怎么样呢？这样子攻防得宜，能够赢得这一场的这个比赛哈，这场的战役。那我在想说，那评论员和球员有什么差别呢？哈，可能举个例子吧，哈，比如说在两队在比赛的时候呢，那其中有一队一个球员他受伤了，那他需要出场。哎，可能评论员看到了就想说，哎呀，他怎么这个时候受伤了呢？那他这样子可能这个队大概赢不了啦，这样哈。那可能就有一些评论哈。可是呢，如果是同队的队员就不一样咯，他就想到这个 moment 是非常 critical 的。我们这个就是说有球员啊，有队友受伤了，我们是需要这样非常警醒的，我们就全力的来支援，看到我们这个队有什么地方需要我补上的，有什么地方需要机动调整的，我们就是同一个目标，就是这样子来看怎么样能够得分，怎么样能够胜过这场的球赛。那当然我们基督徒也是蒙召在场上当兵的，我们也是要常常看我们属灵要敏锐一点，看一下神到底要我们在这个世代要你做什么，要你的家做什么，要教会做什么。那我们真是看到的时候，哎，我们就全力的摆上，那能够让说神的旨意可以借着我们能够通行出来，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当我听到他这样子的建议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的确我们每个人都要上场而且是要非常积极的哈，这样子一个 teamwork 然后成为这样彼此一起的 support 资源哈，能够真的能够靠主打这个美好的仗。好，那至于说教练呢，其实教练就是比较老练有经验的那个球员，很多很多是这样子的。那当他们退下来的时候呢，他们有经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成为教练，可以教导这些新进的球员，可以教导他们怎么战略哈，这个怎么样这样打仗，让这个神的家让他们的这个队伍都能够成为这个得胜的军队，那我们教会能够成为基督得胜的军队。我觉得我们常常就是要有一个很警醒敏锐的心，能够彼此的配搭，能够跟随耶稣基督一同的往前。那我后面有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下一代在这个世代碰到的挑战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实在需要为神家的下一代，或者是我们就带领我们自己的下一代，他们自己起来重新的来有属灵的建造属灵的城墙哈。那我在这里也是想再提醒我们在座的父母亲，就是当孩子呢在18岁以前在离家去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帮助他，就是建立跟神的关系，有第一手的关系。因为外面的世界 college 的生活真的开始就有很多的挑战诱惑，如果没有神的保守，常常不容易胜过哈。所以我们就很看重我们孩子的属灵生命，我们可以让他帮助他在这个神的话语上扎根，帮助他对真理 有更清楚的认识有装备，所以 让我们的下一代呢，他们有能力也有这个负担起来接起这个属灵建造的棒子，能够一起那个为神来赞助 那我们盼望，我常常为我们当中的年轻人祷告，盼望每一个都能够成为基督的精兵。好，那我们再来念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阿们。是的，我们知道尼希米所领受的呼召，他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他这个呼召是从神来的。那我们相信，就是说神发起的这个工作，他也必定要成就这个工作。所以呢，就我常觉得说就像腓立比书那边讲到的，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就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常常要如果我们负责的话，就是跟着上神他的呼召，跟他同工，然后剩下的怎么样的完成，他就会赐给我们智慧能力，成就他要我们成就的这个功。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摆上，把我们的家庭摆上。那我们看见尼希米他在那里建造，他带领神的百姓呢，不止他是建造这个就是实体的这个城墙外面的 building 看得见的这个城墙，那他也重建了那个他们里面属灵的城墙，就好像他们也除了城墙完工，也看到百姓他们就在这里恢复那个以神为中心的敬拜和侍奉。那我也想到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建造的时候，我常常就会想到，当我们买会所买3131 Bowers 这块地的时候，那神真的是常常这样子回头想，神真的非常看重我们里面的建造胜过这样子外面的建筑。那当神发动说给话，然后发动让我们全体一起走上这个建堂之路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神他自己就是军队的元帅，他就带领我们，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然后看到说，在这个千般就非常难的艰险的这个旅途中呢，他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地也买下来了，我们使用许可也拿到了，然后呢我们也在这里开始敬拜神了，实在看到神的心意非常的美。他常常就在想说，神其实他在我们每一个教会也都有心意，像诗篇16篇，他那边在我们买会所的时候，我们经常都在读的这个诗篇，就是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的神真的很爱我们，他亲自为我们丈量这个地界，把3131 Bowers 这块地他就赐给了我们，能够让我们这块地被神来选用，被神来分别，也让我们把这个使用的这个事工都交在我们的手中，让我们能够为神分别为圣，来为神与神同工，能够成为他的见证，我觉得非常的宝贵。那另外呢，我就想到说，我们在历世历代中呢，我们神都在做一个呼召的工作，他就呼召一群人，有没有人愿意爱他，然后愿意起来跟随他往前，活出那个身体的见证。那我想弟兄姐妹，那你们愿不愿意就是说就是看到这样子这个世代的荒凉，看到神家有各样的需要，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子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中，我们能够起来，成为那个补破口的那个人，能够在神家看到哪里有破口，我们就把它补上，那成为就是说响应，像尼希米一样能够响应神这个重建的这个呼召，我们加入这个重建 城墙的这个行列，能够一同跟着主往前，那真的是巴不得神能够得着那更多建殿的材料。当我们在这里等候我们的救主再回来的时候，盼望呢，当我们看到主的时候呢，神真的是能够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能够把荣耀真的是来归给他。我非常感谢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盼望我们这段时间呢，常常能够彼此的带导，也而且神把我们带到3131包二十这块地，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在祷告中纪念，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申请那个使用许可证，那个目前正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很需要弟兄姐妹祷告，求神能够挪去一切使用限制的这些限制，能够让这块地100%的为神的事工，为神来使用。阿门。
好，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啊，借着春秋姐跟我们的分享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真的面对当前的这些征战，这些情形这些难处实在是因为我们自己家庭还有教会很多的时候是偏离了主，或者说是没有把心归回，没有完全的依靠主，而且是因为有仇敌在我们中间的工作真的是城墙被火焚烧，有很多的破口漏洞，那么让我们今天经历这种遭大难受凌辱的这些情形。我们也感谢主那春秋姐借着信息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回应这样的一个呼召，我们能一同的归回，也一同的来重建。那实际上呢，在重建呢，不仅仅是我们一个接一个的，我们依靠神，我们起来建造，起来修补，那么它重建也有另外一个方面。那我想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重建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警醒的征战，而且是靠主常常得胜。那我觉得我们好像作为基督徒我们来教会我们好像很多多少少愿意听一些祝福方面的话语积极的让我们受力量得恩惠蒙怜悯的信息，好像对于征战多多少少我们不是非常的主动，或者是呢，我们可能还没有想好要怎样的预备和参与。但是今天的光景还有圣经的真理让我们实在要看到一点，就是征战它不是一个选项，它不是你可以选择有还是没有的。你选择应敌和不应敌，那个仇敌他一直都没有停止他的一个他的那个方面，那个偷盗杀害毁坏，仇敌一时一刻都没有停止。所以呢，在整个的重建城墙的一个过程里面，特别是在尼希米记，我们看到这个重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征战和得胜的过程。我们看第一点，哪里有重建的工作，哪里就有仇敌的攻击还有破坏。尼希米记4:7-8，我们看一下，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斯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他们听见，他们一听到百姓在重建，他们马上就有一个反应，他们就甚发怒，然后就起来同谋要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搅乱。我们看一下他们当时是怎样的来破坏的。我们读下面的几处经文尼希米记2:19，他们首先是恐吓，你们要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还没有工作，仇敌就是说，你们这样的工作，那么就是违背王。然后呢，你们这样一做，那王就要镇压你们，你们就要遭受逼迫。所以在没有动工之前，仇敌先用谎言来恐吓。我们再看另外一处，4:2，你们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城墙吗？你看他看到当恐吓不起作用的时候， 在这里就要嗤笑，就要来让百姓呢落入灰心的里面。他说，你们这些软弱的犹大人，你们也不看看自己是谁，对吧？当时出埃及的时候百姓想要离开埃及，法老说什么呢？你们在说什么？你们赶紧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对吧？该烧砖烧砖，该找草找草，对吧？你不要异想天开，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呢，当百姓起来重建的时候，仇敌也会说，你们看看自己是谁，你们是软弱的，然后也不看看自己想做什么事情，是吧？这个破坏太大了，这个城墙倒塌的太大了，你们怎么可能从土堆里面，从废墟里面拿出那些被火烧过的石头再立城墙？所以呢，让你落入灰心，然后让自己说自己是软弱。然后我们看四章三节，你们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会刺倒，就是你们不听，这样的话，你们做的话，哪怕你们做了也没有用，你们立起来了怎么样呢？一个小小的狐狸一上去，这个墙就倒塌了，就不能够有任何的功用。所以这就是一个仇敌，那么仇敌就是谎言的父，他借着各样的谎言，他让我们落入负面的情绪的里面，让各样的灰心失望，那么自己以为自己无能，然后以为自己的努力都没有用，这样的谎言，这样的情绪像那样的火箭一样射向我们，真的，如果我们不抵挡的话，那么我们就会中了这些谎言和诡计，那么我们里面就会落入这种，情绪的里面，失望的里面，感觉怎么努力也没有用。我们看到这样的攻击，不断的攻击的时候，那么百姓真的是受了影响。有一处的经文，四章十节，那百姓犹大人就开始这样说了，灰土尚多，扛抬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所以当我们起来想修造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没有城墙就是这样的遭大难受凌辱，但是想修造，那仇敌马上就要全方位的拦阻。仇敌不仅仅借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谎言来拦阻，那么仇敌也是来在神家里面里应外合。他在神家的里面，他拉拢了一些人，他让一些我们身边的人，弟兄姐妹还有家人，可能先受到一些蒙蔽，也是借着他们，那么让我们里面那种负面的情绪越发的加增，我们里面的人，我们说我们起来建造，有人里面的犹大人就说，你看我们都已经这么疲乏，我们大老远的回来，我们自己家里的事还没有顾好，我们工作也没有着落，经济也不好，饭 也没有足够的，我们自己的房子 也没有修好，然后你看城墙破了这么多，灰土尚多，但是我们怎么样呢？已经力气衰败，所以我们不要干了。所以当我读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难受，弟兄姐妹，真的就是，今天我们太需要仰望我们的神了，我们太需要从神来得力了，不是神让我们修造，我们自己真的是不能做什么。然后我们看到，仇敌是一个全面的进攻。今天早晨我跟，我家的姐妹 Mary 还说，最近你看，这些仇敌他真的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每天无数的电话打来，没有几个是我们的朋友弟兄姐妹，都是这些诈骗的电话。然后他呢特别的知道你是男是女，对吧？他跟你发的，如果你是个弟兄，他就，发一个东西，一个姐妹的身份，不是姐妹了，一个女的身份来跟你来说话。然后如果你是姐妹，他就好像是一个男的来跟你来说一些事情。然后，我们看的这些新闻网络等等这些东西，真的太多太多，有一些掺杂的东西会进来。我们春秋节也讲到，这个网络已经突破了物理的城墙，对吧？你没有一个属灵的城墙，那么各样的谎言都会进来，早晨我在想，我们要修建，我们要征战，我也是看到仇敌他不仅仅在那里好像是全方位的攻击破坏，实际上仇敌也在做他的建造。这些建造就是呢，他在我们的里面建造了一个坚固的营垒，这些坚固的营垒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哎呀，我 depression 了，哎呀，我好像走不出来了，我身心疲惫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固的营垒，包括我们 信主的人，我们都感觉我靠主都得不着力量。所以弟兄姐妹，哪里有复兴，哪里有重建，哪里就一定要有征战。哪怕你不重建，那么我们那个里面的坚固营垒抽离的工作就会越来越多，我们就会越来越来做奴隶，然后落入这个死和无力的光景。所以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不是选项啊，征战啊，我们重建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征战得胜。我们感谢主，那么实在是我们真的要警醒征战的时候，我们的征战就一定能够得胜。我们靠主来重建城墙的时候，城墙就一定能够建造完成。我们读一处非常激励我们的经文啊。好，我们看一下尼希米记4:14-15。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阿们。所以呢，仇敌用各样的谎言，各样的火箭来攻击我们，让我们落入灰心，想让我们 来投降，想让我们就甘心做这样的奴仆，想让我们就甘心的遭大难受凌辱。但是真的属灵的人能够讲，把我们的眼目带回到神的旨意的里面，告诉我们不要怕这些，不要怕他们，而那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今天我们唱诗歌，主神全能者呀，你的作为大哉奇哉。阿们。当我们不会这样的敬拜的时候，这些天使这些长老给我们立了一个仰望神敬拜神的榜样。我们所敬拜的是主神全能者，他的作为大哉奇哉。仇敌有各样的谎言诡计，也直接的攻击，让疾病啊，让这个灾难，让逼迫临到我们，但是主神全能者，他的作为大哉奇哉。那这里面十四节，尼希米告诉百姓，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英文讲的是 Remember the Lord， 记住主，记住主就够了，记住这位大而可畏的神，这是一个大神，能够带我们得胜的神，他也是可畏的。那一切的天上的地下的所有的这样的权柄都归给他了，没有仇敌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得住。那么因为这样的话，因为百姓听了尼希米这样的话，他们纪念了主，他们一边征战一边拿起兵器 来按照班次来守候的时候，那我们看十五节怎么样呢？仇敌这次又听见了，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怎么样呢？啊，仇敌就不来了。阿们。那么我们就回去城墙那里来做工，各自做各自的工。尼希米记6:15-16，一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回应神刚才我们听到的呼召，让我们归回吧，让我们起来重建吧，让我们挨着彼此一个接一个来建造吧。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神便亲自工作，这个工作是出于神的。然后当我们起来重建的时候，来征战警醒的时候，最终呢，惧怕归给了谁呢？归给了仇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呢，仇敌想要让我们惧怕，但是我们仰望主，我们重建，我们不停止来服侍神，不停止在神家的建造，我们也奉主的名来警醒，来守望，来征战，来得胜的时候，就完全的反转，这个惧怕就归给了仇敌，得胜和荣耀就归给了神和他自己的百姓。那我们讲这样的话好像很容易，但是呢，我真的想啊，勉励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位和我自己。我知道真的在我起来服侍主这些年来，也不是很长，十多年，我真的是觉得好像这个征战就没有停止过，好像你一起来征战有各方面的拦阻，就好像里面不断的有否定的声音，你再努力，你再这样做好像也
那个果效也不明显，也没什么果效，好像那个我们想期待的也不能一下子看到。然后有的时候仇敌的工作是那么样的明显，然后里面不断的各样的否定的声音会进来，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也常常有很多的忧虑，甚至也有惧怕。但是感谢主啊，我就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听了一首小敏的诗歌，叫做《我今天为你祝福》，大家听到没有？听过这首诗歌没有？那么耶和华必天天看顾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然后呢，靠着耶稣永不摇动，我这一生蒙了大福。阿们。所以我们当除去恐惧的心，当真的知道这些恐惧、这些谎言、灰心要成为一个坚固的营垒，要辖制我们。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是，我们选择我们不接受这些，这些不是从神来的，我是属神的，神要来洁净我们，要来让我们被他的荣耀、勇气、力量来充满。所以呢，当我们奉主的名来抵挡的时候，我们就一次次的能够胜过这些。我真的是很多的次我自己在唱这首诗歌，那我也常常跟家人、跟我身边的属灵的同伴在唱这首歌。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所以弟兄姐妹，真的就是现在如果你的里面有一些负面的这样的思绪进来了，感觉自己好像没有那个力量来征战、来恢复了，好像已经力气用完了，难处还很多，事情还很多，好像抓不住这个力量的时候，那么我现在真的是鼓励我们每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要选择来奉主的名来抵挡这些惧怕、这些负面、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不是从神来的。那么当你起来迎接神，想要除去这些的时候，仇敌他马上就会知道你的心意，你已经转回神了，他马上就看到神要帮助你了，那么他就要退去了，好不好？弟兄姐妹，现在鼓励一下你身边的人，鼓励一下你身边的家人，哪怕你在线上，对他说，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好，一定要对两边的人说，你当除去恐惧的心。阿们。好，那我们也是对着彼此来鼓励，我靠着耶稣永不动摇，告诉大家，我靠着耶稣永不动摇。阿们。阿们。主啊，真的这个时候真的是盼望我们的神他纪念我们这样的一个回转，这样的一个起来征战真的，我们不是血气的征战，我们的兵器也不是属血气的，我们靠的乃是神前有能力，可以攻破里面所有坚固的营垒。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是软弱，灰土尚多，事情尚多，但是纪念主，他是大而可畏的主神，全能者，他要帮助我们。阿们。所以让我们做这样的洁净的祷告，奉主的名除去里面这些坚固的营垒，奉主的名来得到往前的力量还有智慧。那么我们也感谢主，真的当你一征战、一警醒、一祷告的时候，那么仇敌就要失败，我们就得胜。那么耶和华是他军队的元帅，我们是神的军队，我们跟着这个元帅起来征战的时候，弟兄姐妹，刚才我提到了是吧，当你征战不征战，我们是没有选择的，我们一定要面对这场征战，经过这场征战。那我现在也告诉大家，当你起来勇敢的奉主的名来征战的时候，那个结果你也没有选择，因为征战是属于神的，神就是得胜的，靠着他就一定能够得胜，这个结果就没有失败。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那最后我想再有两句经文再鼓励我们彼此，以赛亚书62章，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如果我们读这句经文，大家很熟悉，他讲到神要兴起守望者， 那我想说呢，这句经文是出自以赛亚书62章，62章的前几句它是应许了西安和耶路撒冷要复兴，要重新被神建造，要重新得着荣耀，重新在列王之中被纪念被高举。然后到了那个这一章末尾的时候，就描写了那个复兴的景象，百姓都前进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在这个得胜这样的荣耀的里面来敬拜君王。那么在一个应许和一个复兴的场景的一个描写中间，插入了这节守望者的呼召，就是神他要完全的复兴这个时代，他也让我们看到了复兴的光景。但是呢，他在等待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城上有人去守望，有人去祷告，让神的国降临，让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当我们起来守望，起来征战的时候，神的应许就一定能够成就。我们再读非常类似的一句经文，以西结书36章3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于羊群，你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你们成就。啊，这又是一个应许。主说什么呢？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于羊群。主要复兴他的教会，复兴属神的儿女，要多如羊群，得救的人数要满了这地。但是呢，他说你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所以我们要为着神在一个荒凉的时代所预备的复兴来求问，来祷告，然后呢，他也必为我们来成就。所以弟兄姐妹，真的今天我们读今日的每日经文，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是约书亚对百姓的一个呼召，你们今天要做一个选择，你们是继续的拜你们祖先在大河那边带来的神呢，还是拜你们现在进入的迦南地这些偶像的神呢？那么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让我们再一次的认真来做一个回应和选择。我们是甘心在这样一个仇敌肆虐的时候，一个城墙被毁坏，我们遭大难受凌辱这样的光景之中，我们甘心的放弃，任由灰心这样的惧怕抓住我们，我们无动于衷，我们放弃了征战和重建，还是我们要像尼西米，像以西结，像以利亚，像历史历代神的仆人那样，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主，我们能够仰望他的大能大力，让他来震动万国万邦，让他来兴起他的人来，让他来调动一切的环境和事物，能够使用我们成就这个重建的工作，还有复兴得胜的工作。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能够说，我要起来与我的弟兄姐妹，为我自己，为我的儿女，为我的家人，为我的产业，为我的世代，我要归回重建，我也要守望来得胜。阿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哈该书3章2节我们看一下，我用了一个大字，耶和华呀，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先知在一个荒凉的时代，他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这些年间就是先知他的年间，他那么个荒凉的时代。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个荒凉的时代，我们感谢主，如果我们活在复兴的时代，我们就感谢主，我们亲眼看到复兴，经历复兴。但我们今天是在荒凉的时代，让我们也感谢主，因为我们看到神怎样要从荒凉把我们带入复兴。阿们。所以我们所做的就是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在我这些年间，在我们今天这些年间来显出你的作为，显出他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相信当我们真的回应这样的一个重建的呼召的时候，当我们真的仰望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的时候， 当我们把自己作为五饼二鱼献在神手中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他大能的工作。我们会看到在我们这些年间，在我们这些特别征战的日子，神有一个特别的工作和复兴。那么当我们的儿女他会跟他们的下一代讲到我们这一代的得胜，让我们啊，今天真的就是转向主，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回应这个呼召，我们也不任由这些灰心，这些坚固的营垒挟着我们，让我们起来建造。阿们。好，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唱复兴你工作主。那我想大家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好像我们都很熟悉这首诗歌，但是这次在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唱在这些年间，在今天，主要借着你我起来建造，起来守望，起来征战，来复兴他的工作。啊，盼望我们是带着我们的委身，把我们放在里面，来经历，来回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同唱一二节，然后我们会请姐妹们唱第四节，然后弟兄们唱第五节，我们一同再唱第六节。好吧，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
复兴你工作主，让你圣徒显现，求你用权发出圣言，让你儿女坚定。不是你工作主，我们先进等候，但愿正当我们夫妇，你就先先能守。复兴你工作主，求你感动教会，为这罪恶忧伤痛悔，好让你先作为。
复兴你工作主，我
人能守。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真的我邀请我们每一位，我们按照这首诗歌说，主啊，使用我们来征战，来建造，主啊，来恢复，来复兴你的工作，好不好？让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同声的来祷告，我们借着祷告来夸胜，来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家庭和教会，我们来征战，好吧？我们同声祷告，有感动的，有多几位非常简短的，来把你的感动来祷告出来，好吧？我们同声来祷告。
对呀。
只等到你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感谢你，
主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彰显你的荣耀，显出你的作为来。虽然仇敌肆虐，主，但是你是我们征战的元帅。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盗贼来无非是要杀害、偷窃和毁坏，但是你来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真是让你的道你的真理在我们中间是活的。你呼召我们从世界出来，被分别出来。主啊，我们可以常常来背着自己，背着自己的家，背着教会来守望。主啊，我们要真是和你一起来征战。也知道主啊，你的名是得胜的名。主，我们真是能进入你的得胜。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你是工作的主。你复兴你自己的工作，复兴我们弟兄姐妹都起来征战。主啊，大卫到他的城墙，我们都起来堵住。主啊，谢谢你居首位掌完全，带领我们往前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的，主啊，我们常常软弱啊，常常看外面的环境，受外面环境影响。主啊，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做成那善工的那位主，我们也是知道，我们呼求也是实在是求你亲自来动手来做这样的工，求你来做成你手里的工。
阿门。
主啊，
求
你
的
主啊，使得我们要来向你呼求，你愿使得胜的主，我们所信的是已经得胜的主。
阿门。
阿门。可是我们今天却在荒凉和黑暗中受欺压、受凌辱。主啊，不要再任凭我们，圣灵啊，帮助我们，搅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起来征战，让我们不再哀叹，让我们不再等待。主啊，让我们起来征战，因为我们跟随你就能得胜。哈利路亚。就在我们的身上。
阿门。
主啊，复兴你的工作，复兴你的儿女，你的子民，复兴你的国度。圣经的启示早已经结束，但是你的工作从未停止。主啊，今天也坐在我们的身上，并在将来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运行在我们的身上。
阿门。我们来读启示录十二章十节到十一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阿们。主啊，今天我们众同伴，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是站在一个荒凉的世代，站在各样的破口之中。主啊，但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已经全然得胜了，那控告我们的在我们中间不断的来一谎言来蒙蔽我们，想要偷盗杀害和毁坏我们的，他已经被摔下去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是得胜的宝血，永远是有功效的，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主啊，今天这个时候我们众同伴，我们都要奉你的名，我们不甘心遭大难受凌辱，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们愿意站起来做你的军队。主啊，我们愿意凭着你用你的宝血啊为我们所立的这样的永约，主啊，我们来领你的饼来喝着杯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大神，是那大而可畏的神。主啊，他是得胜而且是住在我们里面来医治来恢复来释放我们的神。主啊，今天当我们领用饼杯的时候，愿我们深深地被你的爱被你的能力所充满，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奉主基督耶稣的名，让除去我们里面各样坚固的营垒，除去里面一切的灰心一切的软弱一切这样的光景，让我们被你得着，让我们也用你的爱来爱我们的同伴和家人，让我们成为这个时代我们做那归回的，做那重建的，做那守望的，做那警醒得胜预备你再来的。我们感谢主，祝福桌上的饼杯，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